主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灵，让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来研读神的话，求神的话接近我们的内心，也求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特别在这疫情当中，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行在神的道路当中，让我们靠着主的话，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撒旦仇敌的搅扰，也靠着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在风浪中有平静安稳。求神保守今天上课从头到末了，主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话，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也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从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当中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神，怎么样服侍神，也怎么样把耶稣可以介绍给别人。求神恩待保守祝福今天的主日装备课程，求神保守，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前面所教导的，我们想这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哈，是天国的福音，特别讲到是对犹太人的的教导。特别呢在里面是讲说耶稣呢是犹太人他们心目中所期盼的，也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跟他们犹太人心中所盼望的不一样，他们心中所盼望的是一个政治上的领袖，是一个好像大卫王一样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呢犹太人心中所想的是一个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君王。但是真正耶稣来的一个弥赛亚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乃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又是神的国，也就是神的国要来到世界，要管理人类。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天国君王的诞生，天国君王受洗，天国君王被差派就出来传福音。我们也看到当天国君王要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开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为他打前锋。那么我们也看到天国的君王当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他就颁布了天国的诫命天国的诫命。他们有人说真三宝训就好像耶稣在新约里面所颁布的诫命给进入天国的人所要遵守的。其实所谓的真三宝训并不是一个说你要去守的一个行为，乃是说符合这样的人，或者是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特质的人，才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如果说你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你相信了天国，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天国的君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变得有这样的特质，这就是登山宝训。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从第八章讲到第十章，这几章主要是讲到天国君王的权柄，也讲到天国的扩展，因为他已经开始设立了好这个天国的规范，设立好天国的一些规矩一些宗旨之后呢，他的天国就要开始扩展。那么扩展的他最主要的就是使用他的权柄跟能力，所以这一章第八章第九章主要是讲到耶稣他所施行的神迹奇事。那么这里马太特别整理收集了十个神迹奇事。那么这十个神迹奇事不是同时发生的，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所发生的，不过马太把它完全收集起来，然后排列变成十个。那我们看这十个神迹也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十个神迹把它归类为三组神迹。那其实马太福音最重要的是要教导这个天国的真理， 那其实我们在上一章前面第七章或者第六章的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义，讲到耶稣基督他来他说我们要进天国呢，我们的义必须要高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章第八章第九章呢，讲到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进入天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进入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心啊。如果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能够进天国啊。然后后来最后呢，我们还会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审判哈。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讲到耶稣他医治赶鬼啊。他特别在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特别彰显了一件事情，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啊，信心。那这十个神迹呢，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象征的意思，而且每一个神迹都代表这个天国君王他有特别的权柄啊，特别的权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组神迹哈，第一组这一组神迹呢，我们大家看我们的讲义哈，这组神迹呢叫做医治影响全身功能的疾病啊。耶稣他自己做和自己讲论这个神迹哈，也就是说耶稣医治完了之后，他自己来解释这件神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次的医治的时候，耶稣都有一些动作，这些动作都有一些代表性哈。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到四节哈，这里讲到洁净大麻风的神迹，洁净大麻风的神迹。这个神迹主要是讲到耶稣来到耶稣下了山哈，你可以看到第八章哈。你看第一节就讲到耶稣下了山，这里表示说耶稣呢已经离开了登山宝训下了山。那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跟从他，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管到哪里都有一些人要跟从他。其实这些跟从的人有些是真的想听耶稣的讲道，也有一些人是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好处。但是耶稣呢特别讲了哈，我们等一下会讲，耶稣其实他最需要的是需要有门徒哈。我们等一下下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今天我们还要讲到一个耶稣的第二个讲论哈，第二个讲论。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大麻风的人哈，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病，通常长了大麻风的人呢，通常被隔绝哈，被跟众人隔绝，不能跟众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但是当他们真的洁净好了之后，他们必须要到祭司的面前给祭司查看，查看完了还要献祭，然后才能够回到他们的社会当中。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被人所遗弃，被跟这个他们等于说他们犹太世界所隔绝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在身心灵方面都有受到很大的损伤啊。那么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他就拜耶稣，我想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我想他也不敢靠近耶稣，他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问说，耶稣你肯不肯，他说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长大麻风他非常有信心，他说你如果肯我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长大麻风他是凭着一个信心来到耶稣的跟前。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还没有医治他之前呢，耶稣做了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 touch 我们哈。如果我们看到的话，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伸手去摸他， 我们都知道，当大麻风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非常容易传染的。他们甚至不能跟人群来往。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用他的手去摸他。耶稣当摸他的时候，耶稣也不惧怕他会被传染到传染病。耶稣去摸他，表示耶稣对这个麻风病人有一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因为他用爱他才愿意去摸他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耶稣呢摸他的时候，也就表示他接纳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不被人接纳的，他的心里面他的身心灵都已经在一种非常败坏的非常坏的一种地步哈，被人家 reject 啊，不能跟别人来往。但是耶稣这个时候特别告诉他说，用手去摸他。当耶稣 touch 到他的时候，我想这是最能够感动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啊，耶稣还不但摸他，耶稣还说了一个字，说我肯，表示我愿意。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说我们身心灵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神的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真的是只要你肯，我们必得医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要寻求医治，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若肯，耶稣如果肯医治，我们就必得医治。那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怜悯的神，他这里讲说我肯，他说你洁净了吧，所以那个大麻风的就立刻的洁净啊。然后第四节呢，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里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耶稣要告诉长大麻风的不要去告诉别人？为什么？我想耶稣这个时候才刚刚出来，第一个，这里是马太所说的第一个神迹了。当然跟约翰一样，我们知道约稣所做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里呢是马太记载的这个神迹，也就是说这个天国才刚刚开始扩展。如果这个长大麻风呢去到处宣讲耶稣坐在他身上的神迹奇事，可能会引起法利赛人、引起祭司长、引起文士的那些怀疑，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不是像耶稣，他们认为，你如果说继续看后面的话，他们认为耶稣呢是亵渎神的，啊，他们抓到耶稣的把柄也是认为耶稣是亵渎神，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不愿意把他的名声能够传开，啊，因为他为了害怕法利赛人文士来攻击他。另外呢，耶稣主要的是要传扬他的福音，传扬天国近的这个福音。如果太多人跟随他，可能会拦阻他传福音的事工。啊，另外还有，我们也知道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时候没有到，我的时间没有到。啊，所以他不愿意表明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好，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就是看到在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的家里医治百夫长的一个仆人啊。这个到底是仆人还是这个原文呢，可能是仆人也可能是儿子哦。不过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是他的仆人，一个百夫长愿意要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呢，一定是非常谦卑、非常有爱心、有怜悯心的人。而且呢，这个百夫长不是为别人求，而是为他们家里一个仆人求。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出这个百夫长有很大的爱心哈。然后他说呢，对耶稣说，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他甚是疼苦，他心中对他蛮有怜悯的心。他不愿意把这个仆人就辞退掉，他反而愿意要找人来医治他。可以看到他对于那些仆人是非常的好，非常有怜悯心。然后你可以看耶稣怎么讲呢，耶稣回答说我去医治他。一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通常是不愿意去外邦人的家里的，因为有外邦人家拜什么神吃什么食物跟犹太人 不一样，所以犹太人避免污秽，避免说不洁净，碰到不洁净的事情，所以犹太人一般来说不去外邦人的家里。但是这一个百夫长，百夫长 是罗马兵营里面的管理100个人的一个等于算现在的连长一样吧，管理100个人。那他也是外邦人，所以耶稣他为了要医治这个仆人，他说我去医治他。但是百夫长呢，他就回答也蛮奇怪的，百夫长就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只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呢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呢，他尊重耶稣，他也尊重耶稣是犹太人，不太就是到一个外邦人家里不太方便，所以他特别讲说我是做官的，我只要一声命令下来我的部下都听。他说如果你现在呢，你不需要到我的家去，你只要说一句话，只要说一句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非常的大，百夫长的信心非常大。然后第十节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就对跟从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见过。可以看到，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记录的一些百夫长都是蛮有信心的，都是非常有信心。特别在这里记录这个百夫长，他说只要一句话。所以呢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拿来跟以色列人来比较，拿来跟以色列人来比较。那他就说呢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来他宣扬天国近了，那但是呢他最早是把福音要传给犹太人，但是被犹太人拒绝，所以后来福音是传到外邦人。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是耶稣讲的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本来是天国里是要招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些亚伯拉罕犹太人拒绝了耶稣，不但拒绝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些本国的子民就被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然后反而是一些外邦人遵从接受耶稣使命的人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来。13节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神迹，第一个是长大麻风的，他说主若肯你必我必能叫我洁净。第二个说主你如果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信心哪一个信心大这信心一个比一个还大然后13节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耶稣讲话的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可以看到耶稣的话里面带有权柄耶稣的话里面带有权柄。那我们再想一下，信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其实 信心是因为认识主而产生的。当我们越认识主，我们就对耶稣、对这个主产生更大的信心。那这里呢，其实耶稣讲到说天国，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不但天国是要努力进去，天国其实天国的门票很简单，就是一个信心。只要有信心，有信心的人就能够进入天国。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了信心就成为我们祝福的源头。他这里并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而且只要相信就能够得到医治。好，那么再看下面第三个医治的，第三个是医治彼得的岳母。那彼得有岳母呢，表示彼得结婚了彼得不但结婚而且有房子这个房子呢还有一个家这个家听说是在加百农在加百农那里那到了他的家里面呢，他见彼得彼得呢的岳母害着热病那什么叫热病那有我看了一下一些解经书呢，这些热病可能是当时流传的一些疟疾你知道疟疾会发冷会发热的疟疾，那当时疟疾也是一种传染病那这个彼得的岳母发了热病，那么耶稣到了家，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怎么样呢？用手一摸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病呢，一个是耶稣用手摸一个麻风病人，这里耶稣用手来摸这个彼得的岳母，那他的热就退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彼得的岳母呢，我相信彼得他跟从耶稣，他们的家也是信服耶稣的，耶稣也可能常常到彼得的家里做客那也常常接受到彼得岳母的服侍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病一好了以后，他就立刻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就起来服侍耶稣。好，那其实你知道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禁止触摸患热病的，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如果你患热病，他们认为是一种传染病它是禁止人去触摸的你可以看到耶稣呢，他为了医治病人的需要，他不遵照他们口传的律法去医治，他就反而去用手去摸他。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神迹呢，可以归成一类。这三个神迹呢，是治疗全身功能性的疾病我们可以看到麻风病，另外一个人是瘫痪在家里，另外是一个热病那么耶稣呢只要用手一摸，说了一句话就得到医治。那么我们也看到，这就是耶稣的权柄，有他的权柄可以彰显出他有弥赛亚，有神的能力。那我们在下面看到十六节说，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带了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也就是说很多人听到了之后，那天的晚上可能就在彼得的家里，那很多人就来了，就带了被鬼附的人来那耶稣怎么样赶他们出去呢？你可以这边看到这张，这第十六节他说耶稣只用一句话，耶稣只用一句话，可以，你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话带有权柄我们都知道，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是用什么？他是用话，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如果是神，他的话就带有权柄，有带有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六节说，他用一句话就把鬼通通赶出去了，而且治好一切的病。十七节特别这边讲，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然后耶稣第十八节，耶稣见很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我们都知道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 靠左边哈，靠西边，那么他渡海到东边去，也就是要坐船。那我们都知道彼得是渔夫嘛哈，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都是打鱼的，他们都有船嘛。当他呼召雅各约翰的时候，是丢下了船跟还有他的父亲哈，就跟随了耶稣。我想他们在 travel 的时候也有他们的船啊，所以他就叫他的门徒坐船渡到那边去，那边呢就是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哈啊，另外一边哈啊。那其实有时候啊，耶稣你可以看到，耶稣有时候为什么要坐船离开呢？其实这时候人已经急了很多人哈，而且很多人也看到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但是耶稣呢常常是这样子，当他人多的时候他会退到一边去啊，他会到另外一边去祷告，他不会因为人多哈，但是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会一直忙到晚上啊。好，那主离开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呢，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啊。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每一个医治完了之后，耶稣都有解释他的医治，耶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一个要跟随耶稣啊，要跟随耶稣，也就是对跟随耶稣的人的讲论。这里有一个文士，你都知道文士是什么，文士是当时呢抄写圣经的哈，文士就对圣经很有了解，其实那个时候的知识水平都不是很好，只有大概文士啦、祭司啦、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受过教育的哈，他们知道懂得圣经。其实其他的犹太人呢，他们要了解圣经必须要去问文士哈，或者到会堂里面去，那些文士来教导他们读圣经。那这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哎，这奇怪，为什么这个文士要来跟随耶稣呢？他是真的相信耶稣吗？那通常呢其实所谓的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其他人哦，他们才称呼耶稣做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哈。他说，老师啊，我看你教的那么好哈，我来跟你学习一下，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你去哪里哈。那耶稣回答也很奇怪，耶稣回答他并没有说你来啊，你可以跟从我啊。耶稣并没有回答文士的问题，耶稣回答说什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也是实在的，因为耶稣到各处去传福音哈，他到哪里住在哪里，他没有落脚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就走遍了各乡各城，就为了要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他为什么要对文士讲这句话呢？他对文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来跟从我，你必须要受到一些代价，不但这个不是一些很简单的代价，乃是说你要像我一样颠簸流离，要到各处去宣扬神的福音，宣扬天国的福音哈。所以他要这个文士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到我讲话很有权柄，你就来跟从我。那你要跟从我，你必须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要舍弃你们目前所处的享尊处优的事情。好，另外呢，又有一个门徒哈，这一个表示一个文士，还有一个是耶稣的门徒。跑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啊。那这个门徒为什么会跟耶稣讲这句话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哈，是当时是一个谚语哈，当时所通用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并不是说他父亲马上刚刚死了哈。其实通常一个人的父亲死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当天就要下葬啊，他不会到隔天。那么这个犹太人已经跟从耶稣了，那么有一段时间了哈。他是说耶稣的门徒，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哈， 等我的父亲还没有过世，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我要回去呢，去孝敬他，我要回去去供养他，等到他过世之后，我再来跟从你。啊，那耶稣知道他的意思，耶稣说呢，说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也希望他跟从他，但是耶稣特别讲了哈，说死人埋葬死人，那死人怎么埋葬死人呢？其实这里特别的讲了一个意思，就是灵性死亡的人哈。这里讲的死人就是那些灵里面死亡的人，他们可以去供养灵性死亡的人。至于那些灵里面活的人，这里面愿意寻求那天国福音的人，他们是应该以天国的事工为重。不要以世上的事情为重啊！这是主耶稣对于跟从他的人的教导。一个是说你要付上代价；第二个呢，你必须要舍去世上的一些事情，要追求天国里面的事情。好，这我们下面再看第一组神迹跟第二组神迹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二组神迹呢，最主要是讲到。主的施行能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哈，令众人稀奇啊。前面呢，并没有讲到说众人稀奇，前面只是耶稣自己讲述自己说，对于那个神迹的人，他们的信心。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神迹，8章23节到27节呢，平静风和浪。我想这个神迹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哈。那每一个记载都有一点点大同小异啊。那这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彰显耶稣连风跟海都听耶稣的话。耶稣只要一说话，风浪就止住了哈。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啊，在风浪当中，我们只想求到自己。其实这里那些渔夫们啊。他们在加利利海打鱼，不晓得打了多少年。他们是非常，很纯熟的渔夫。他们也经历过风浪啊。其实他们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要去把这个船可以救回来。但是他们实在自己没有办法了。他说：“我们快要丧命了。”对耶稣说：“你怎么还在那边睡觉呢？”其实耶稣为什么躺在床上睡觉啊？耶稣其实一上了船，我想耶稣服侍了一天呢、啊，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又讲了天国的福音，又登山宝训，应该蛮累的哈。所以呢，耶稣就一上了船，他也是人嘛，所以耶稣就睡着了。不但睡着呢，而且风浪那么大，都没有醒过来哈。那也有人说耶稣可能装睡了，为了要试验他们门徒的信心哈。其实你知道，你只要耶稣在这条船上，啊，只要我们相信，只要耶稣在，不管再大的风浪，只要有耶稣在船上，就能够平静风浪哈。但是，其实那些人呢，他们心中害怕，他们没有看到，他们门徒这个时候也只是刚刚来跟随耶稣没有多久，他们的心里面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要来平静这个风浪，他们就只顾看眼前的风浪啊，忘记了主耶稣啊跟他们讲的话，也忘记了只有主耶稣有权柄，因为耶稣就是神，就是那个弥赛亚啊。他们真的是心中胆怯。有时候呢，我们碰到风浪的时候，我们一心中一胆怯，我们就忘记了神，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哈。来，想要来度过这个难关，一个真正认识主、懂得抓紧主的话的人啊，外面的风浪不管多大，也不能拿走我们对主的信心。不但不能拿走呢，还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其实外面的风浪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如果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哈，那是最大的风浪哈。所以呢，如果说外面的风浪、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样的影响，只要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相信耶稣，有这个确据，有这个信心， 我们就不怕，因为耶稣他可以斥责风浪啊。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耶稣斥责风浪的话，他也是大自然的主啊。耶稣有权柄可以掌控大自然啊。那么第五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五个呢是讲到赶出乌鬼啊。从28节这里哈，耶稣渡到那边去，到了加大拉人的那里。加大拉是什么意思？加大拉是一个那边的地名啊，那边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那边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那边人拜了很多的假神。那耶稣为什么特别渡海过到那里去呢？耶稣知道他到那边去有一个目的，他要拯救一个被不只是一个哈，是两个被鬼附的人，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是两个，其他福音书里面都说是一个哈，都说是一个啊。那我们再看哈，有两个被鬼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哈，也就是他们去骚扰很多其他人，他们喊着说。耶稣来到之后呢，他们对耶稣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鬼魔是认识耶稣的哈，鬼魔认识耶稣，他说神的儿子，而且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他说是神的儿子啊。那而且他这边讲说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或者是说在千禧年的时候，要把魔鬼撒旦要打入无底坑哈。在那个时候，魔鬼撒旦被践踏在耶稣的脚下哈。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这些魔鬼撒旦都知道哈。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哈，那鬼就央求耶稣说，把我们赶出去，打发进入猪群吧哈。其实这里啊，我相信这里在这个两个人当中，那些鬼啊，应该是蛮多鬼的。其他的地方福音书上说，这个鬼的名字叫，对吧？这个是一大群鬼哈，那个猪的数量也很多哈。那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去吧，然后鬼就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有权柄啊，连鬼都听他的话啊。耶稣只要说去吧，那些鬼就去了啊，而且去了，也就是说这个鬼也在耶稣的这个权柄啊掌握当中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鬼就进到猪群里面，猪群呢就从掉到山崖里面都淹死了哈。放猪人就跑到城里面，把一切事情都告诉被鬼附行，都告诉人呢。合城的人都跑来央求耶稣啊，就离开他们。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为什么要叫耶稣离开呢？因为他们失去他们的财物。其实这些人可能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哈。犹太人也讨厌猪的，认为猪是很脏的哈。在旧约里面，这个猪是不洁净的啊，他们的不能吃的啊，所以大概都是一些外邦人哈。那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那他们就把耶稣叫耶稣离开哈。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人心呢是被财物所控制。耶稣也曾经讲过，就是说你们要拜我，也不能同时拜我跟拜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哈。所以真的是我们要真的要有信心，要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神他是可以控制这个宇宙，控制这个自然界，他也可以控制邪灵，控制污鬼，可以赶出我们心中的污鬼的。其实我们心中呢常常被一些各样的污秽的事情啊，什么小气鬼啦，财神鬼啦， 吝啬鬼啊等等各种的鬼哈、啊、所沾污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要靠耶稣把我们心中的鬼赶出来。好，第九章第九章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医治的叫做瘫子啊。耶稣又上了船又渡过来啊，来到自己的城里，自己的城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哈，那个加百农的城里啊。其实耶稣传福音大都集中在这个城市里面啊。那好，有一个人用褥子抬了一个瘫子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见他的信心，可以看到耶稣可以看到一个人有没有信心。那这件事情，一个有人把用褥子抬一个瘫子，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很多，但是在路加福音记载，就是说有四个人抬着这个瘫子一个被褥，因为人多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可能是彼得岳母家的房子，你知道当时的房子都不大，那么但是 当时的 那些犹太人的房子他们都有二楼哈、啊，他们都有二楼，所以他们都从墙外面爬到二楼，从二楼上面呢打开天窗，打开一个洞，从那上面把这个瘫痪的人从那个上面掉下去，掉在耶稣的跟前。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让耶稣看到他们是很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就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就对瘫子说，他说小子啊，放心吧，你的罪赦。哎，奇怪，这个瘫子来，他不是要，他主要是要得赦免哦，他不是要来说求赦罪的，他是要求耶稣治疗他的瘫子的，瘫痪的。但是耶稣为什么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呢？啊，这里特别强调，马太特别把这个神迹记录在这里呢，很有特别的意思。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对大自然有权柄，对魔鬼有权柄，这里呢耶稣讲到耶稣对于罪他有权柄、啊、特别罪的有医的灵魂的权柄、啊、其实我们人都注重身体的医治，但是主耶稣他注重的不是身体的医治，而是我们灵魂的医治、啊、常常我们都说我们要求神医治我们的身体。我记得我以前圣餐主日的时候，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有些人到我的面前，那都为他的某某亲某某病祷告。特别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说我要为我的胃痛祷告，那个痛得很厉害。其实灵里面告诉我说，这个人的毛病不是在他的胃，而是在他的心、啊、其实他因为烦恼太多、啊、影响到他的胃，而不是因为他的胃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为他的烦恼，为他的重担祷告、啊、当初把他的重担除去了之后，他的胃病就自然就好了、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其实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啊、身心灵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求医治，不只是单单医治我们的身体，特别医治，最重要的是医治我们的灵魂、啊、那有些疾病是跟罪有关，但是这里的疾病、不一定是出于犯罪、啊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为什么要赦免这个人的罪、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亵渎神的，他只有神才可以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你们说哪一样容易呢？你说我让你的罪赦了容易，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容易？其实两样都不容易、啊、两样都不容易。那其实如果说我说我叫你的罪赦了，我嘴巴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赦，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啊、那我说我立刻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当然也是神的能力、啊、不是凭着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在外面的人看 好像说让他起来，让一个摊子起来行走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赦罪才是神的权柄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赦罪的哈。好，那其实文士们主要心里是对着敌对的态度、挑剔的心态啊，用那种传统的观念呢来挑衅耶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本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很多那些文士嘛。法利赛人怎么样的用话语，怎么样用行为来挑衅耶稣，主要就是要把耶稣定罪，把耶稣定为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那么最后其实耶稣被定罪的名字还是说耶稣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心为什么不愿意领受神呢？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就不接受耶稣的话，就不把耶稣当作是我们的主，当作是我们的王。如果我们心中已经有这样的成见的时候，就很难接受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祷告，希望他能够除去他心中的那个坚固的营垒，用温柔虚心，温柔的心，谦虚的心，才能够领受神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抵挡神、敌对神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耶稣基督哈。其实耶稣先讲了这句话，你的罪赦了哈。然后他又讲了，他说在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赦他的罪，第二个耶稣行神迹医治了他。耶稣只用讲话就医治了他。如果耶稣是亵渎神的，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亵渎神，那么他第二句话他说你起来行走，这句话就行不通了，因为他是亵渎神的，他不是神的儿子。也只有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他讲第一句话你的罪得赦的时候，他才有能力，才有权柄可以去医治这个瘫痪的，可以去医治瘫痪的。我们赦罪是一种权柄，是神的权柄，医治是神的能力，所以权柄跟能力都是神的。好，但我们再看见当耶稣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怎么讲呢？那人就起来回家了。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都归荣耀给神。好，这里特别讲到众人的反应，前面并没有讲到众人有任何的反应，前面只是讲到有些人要跟随耶稣，这里讲到大众人看到耶稣就知道，其实耶稣做这件事情表明了一件事情，耶稣就是神，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都很稀奇，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赐给谁呢？赐给耶稣了，不是赐给人了，将这样的权柄赐给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下面呢就讲到耶稣召集呼召税吏马太啊。那其实马太福音是税吏马太自己所写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耶稣马太把他自己写到里面去呢。他写头说，耶稣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到税官上，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其实你知道耶稣呼召人呢只讲一句话，你来跟从我。那你可以看到马太就怎么样，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其实马太是站在税官上面，也就是说他在执行他的勤务，他坐在一个那个这个城门口哈，税官可能就在城门口，然后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个算盘哈，有一个袋子，进来的人都要收税的哈，各样货物税啦、人口税啊等等哈。那么当耶稣经过，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马太就立刻离开他的岗位。其实他那个岗位啊，税吏是蛮赚钱的， 而且他们有些税吏呢是利用他的职权把一些税务加上去放入自己的私囊当中哈。好，我们这知道撒该哈也是一个税吏哈，他你看他有多少的财产哈，那他这个就立刻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来跟随耶稣。然后呢他还请耶稣到他家里，他召集了一些其他的税吏哈来跟他一起吃饭。那些人就看到了，就说法利赛人啊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他把税吏跟罪人摆在一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税吏当时但是蛮坏的，做一些坏事情的哈，而且是税吏是非常让人家讨厌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来不是有救义人，他乃是救罪人。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这个世界上通通都是罪人，通通都是罪人。好，我们再看啊，这一组神迹呢很特别。这组神迹呢是说耶稣在大自然有权柄，耶稣在灵界有权柄，耶稣呢有神的权柄可以治病哈，这个是特别讲到神的权柄。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组神迹呢，第三组神迹呢是有四个神迹哈。那第一个呢是这个神迹呢是医治人身体各部分不同部分的器官哈。那这个医治的能力的主要的来源是从耶稣哈，只有我们讲耶稣他摸人就可以得到治病，耶稣讲一句话就可以治病哈。那耶稣也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有平静风浪的权柄，耶稣有赶鬼的权柄。那呢这一段呢讲到耶稣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啊。耶稣医治疾病的方式呢，其实第一个神迹就换血肉的妇人哈，他不要耶稣不用讲话，耶稣也不用摸他，只是这个妇人呢去偷偷的去摸耶稣的穗子。当他去摸耶稣穗子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就从他的衣服里面透过他的衣服传到这个女人的身上，让女人这个血肉的源头就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能力都从耶稣的身上出来哈，可以可见这医治的能力是从耶稣的身上啊直接的出来的哈。那我们你可以看到对不起，我这中间呢漏掉了一小段哈，漏掉了一小段就是新旧衣服还有新皮囊旧皮囊哈，这个比较，这个意思呢，这一段呢，这个主要的就是说，当耶稣跟他们传讲，你知道耶稣每做一件事情之后，他都会讲解哈。那其实这整段这个神迹奇事的经文，耶稣主要的他是要呼召人来跟从他，而且他要差派他们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传扬天国的福音哈。也就是说，每一个医治之后呢，都有一个信心的高峰哈。然后，好。啊，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了。哎，为什么？新酒跟旧皮袋这个比喻你们知道吗？其实哈，你知道那个酒哈，当它刚刚酿好之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些发酵的作用哈。你知道发酵之后呢，会有氧气，会产生二氧化碳哈。那发酵的时候，它一发酵呢，那个皮囊啊会胀开。那一个旧的皮囊就说这个皮囊已经发酵过了，已经胀开过了。如果说用这个旧的皮囊又把新的酒装进去，这个新酒还在继续在发酵，那它在胀的时候，这个皮囊已经胀不下了，所以就自动就破开了哈。那其实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意思最重要是讲说天国，耶稣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典章，天国的制度，天国的义，跟你们以 法利赛人跟你们文士所说的义不一样。你不能把我所讲的义放在你们就你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们所拘炫的那种律法的义里面放下去是不 work 的、啊、所以唯有拿一个新酒装在新皮囊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心意必须要改变，我们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天国的神。好，那我们下面再继续看这几下这一段第三组神迹哈、啊。另外看到两个瞎子重见光明，九章二十七节哈、啊。九章二十七节，又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他说：“大卫的子孙哈、啊。”你知道这两个瞎子为什么喊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表示是说弥赛亚的王是从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王、哦、这个大卫子孙的意思，当他们讲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明白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他说可怜我们吧，耶稣就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哎，耶稣特别还问了一句话说你们信，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们呢？难道他们真的不信吗？其实这些人没有看过耶稣，他们生来就是瞎子的，他们可能听说耶稣的风声，耶稣的风声那二十六节你可以看到风声传遍了那地，可见耶稣呢行了神迹奇事之后，他的风声已经传遍那个地方。这两个瞎子呢，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也看不到耶稣，但是他们相信耶稣可以治疗他们哈。所以三十节第二十九节呢，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这里耶稣呢也是用一种动作哈来表示他对他们的关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好，其实我们都知道信心非常的重要，你小信的人你就得到小的 reward， 大信的人你就得到大的 reward， 那就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啊、那说不定他们如果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得到医治，他们就不会得到医治，唯有相信的人才真的能够得到医治、啊、然后耶稣也特别告诉他们不可叫别人知道。但是呢三十一节哈，其实这一段呢每一段之后都有一句话说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也就是说耶稣他用他的神迹奇事要扩张他的国度，他的名声就开始不断的慢慢的传开了哈，慢慢的传开。另外下面就是医治哑巴鬼啊，哎，你知道生来哑巴的，有人说以为说生来哑巴是器官上有问题，但是这里讲说是一个哑巴的鬼附在他的身上哈，带到耶稣跟前，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天生的，天生的是哑巴，而是说因为被鬼附了之后才说不出话来，但是把鬼赶出之后，他们就说出话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每在这一段里面，耶稣每行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就有一个 comment 说，哎，将荣耀归于他的名，然后呢，他的名声传遍那个地方，然后他的名声传遍各地，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名哈。但是在这一段里面，也会看到。文士也开始指责耶稣哈，怀疑他的权柄。另外呢这一段里面又讲到法利赛人也开始怀疑的耶稣哈，第三十四节，九章三十四节说这个人他只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哈。我们什么叫鬼王哈，鬼王赶鬼哈。那鬼王怎么赶鬼啊，那个有大鬼跟小鬼啊，哎，其实耶稣自己后来也讲了，你说你被鬼附，然后一个大的鬼把这个叫小的鬼离开哈、啊，其实他们最主要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 他们反而诬陷耶稣他是鬼王，啊，他的权柄啊是从撒旦来的，不是神，啊，那最重要的三十五节，啊，还有，啊，我们再跳回去，我们刚刚 少讲了一个神迹，是叫做使人复活的神迹。我把这个神迹放在我们讲义的最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神迹是一个最高潮，啊，耶稣在医治这个血肉妇人的时候呢，他是要往这个人的家里，啊，他是要等一下哈，他是要在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家里哈，他主要是要医治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的哈，他是要到他的家里，那么中间经过的时候，然后那个放血肉布人才靠近耶稣啊，才摸他的穗子得到医治。那最重要的，他就是要到这个管会堂的家里，因为管会堂的女儿哈，你看第十八节哈。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了。哦，这十八节我可以看到这个管会堂的非常有信心哈。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你是一个犹太人啊，这个管会堂的可能不是法利赛人，也可能不是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的，他就是一个近前的一个犹太人。他说只要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我女儿就必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有多大，这个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就是神，他先相信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呢就去了。去了之后耶稣二十三节呢，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呢，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在乱嚷，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女儿已经是过世了，他们正在办丧事哈，在吹乐哈，又有很多人在那边观看。然后耶稣就说，退去吧，这个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那些人都嗤笑他哈，那些人根本不相信有一个人可以把死人复活哈。众人就被耶稣被那些管会堂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哈，然后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也就是说耶稣他有让死人复活的权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权柄这里是达到了最高潮，让死人复活。你可以看到耶稣可以医治身上的各样的疾病，耶稣可以赶鬼，耶稣可以平静风浪，耶稣可以耶稣可以赦罪的权柄。那这里呢，耶稣有让死人复活的权柄哈，让死人复活的权柄。所以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最重要的有一句话，你可以看到三十五节哈，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哈，我想你们如果说有圣经的，能够把这句话画起来哈。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在会堂里教训人啊，宣讲什么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是耶稣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耶稣其实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来不是要救义人，因为我们健康人用不到医生，唯有生病人才用得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也是我们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怜悯，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怜悯了我们，所以他就医治我们。那从这里哈，从第八章第九章呢，讲到十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代表耶稣的一种权柄。每一组神迹呢都有不一样的耶稣医治的能力，那么最重要的是耶稣有这个怜悯的心，他愿意来医治人，他愿意到我们中间来施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只有一个人，他如果走，他这里讲走遍各乡各城，可以看到耶稣是真的是马不停蹄就到各处去宣扬福音。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他的能力有限， 所以第三十七节他就对门徒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看到有那么多人的需要，耶稣其实每一次神迹之后呢，就有很多人跟随他，也有很多人把一些生病都带来给他，但是他知道凭他一个能力，凭他一个人他救不了那么多的人，他必须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必须要打发这些人，差他们出去来收取这些庄稼。所以呢，在下面第十章，第十章就完全讲到耶稣的第二个讲论，耶稣第二个讲论是对门徒讲的，他特别是主要招选他的门徒，而且耶稣在这个时候特别就是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因为耶稣前面讲了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到耶稣的神迹奇事让很多人愿意跟随他，而且很多人也惊奇，也要归荣耀给神，而且呢特别讲到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平静风浪，他是大自然的主，耶稣赶鬼他是灵界的主，耶稣赦免摊子的罪，证明他是神，他耶稣使命叫死人复活，耶稣他也是生命的主啊，生命的主。好，我们再从第十章这里讲到十二个使徒，我想可能有人会背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但是这十二个使徒呢有些人不是很出名，有些人在圣经里面只有这十二个使徒名字列出来，其他的事迹都没有，但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看呢，这十二个使徒呢为什么要选十二呢？其实也跟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有关系，也就是代表呢这天国天国是属于天国，耶稣最主要就是说这代表犹太人犹太有十二个支派，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特别很注重他们的支派那这个十二个使徒有人说就是代表各种十二个支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二个使徒当中也有各样不同类型的人各样的人其实他们供奉为四组供奉为三组，我们可以大略的把它分为三组。第一组呢四个人一组我们看第一组是两兄弟彼得跟安德烈跟雅各，西皮太的雅各跟约翰他们是其实这第一组的人是耶稣最 core member， 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我们叫 JPJ 就是 James Peter and John 耶稣不管到哪里他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带了这三个人，耶稣在灯箱变相的时候就带领他们，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带领这三个人那么他们是最亲近耶稣的人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彼得永远是摆在第一位所以彼得可以说是大使徒，但你可以看谁摆在最后一位犹大，卖耶稣的犹大其实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呢在很多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那永远是彼得第一犹大是最后那么第二组呢是叫腓力、巴多罗买、多马还有税吏马太马太他把自己归为这第二组。第三组呢是雅各、雅勒斐的儿子雅各还有达泰我们达泰可能知道他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叫是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一个犹大这些人呢都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有各有不同的长处也有各有不同的个性那他们主要的耶稣是要差派他们，就是只拣选他们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耶稣他们叫他们是什么，你看第二节这十二个使徒这个使徒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在新约福音里面使用的这个使徒 apostle 这个字呢是差派的意思其实使徒跟门徒的区别呢，门徒是 follow 是跟随耶稣的人， 使徒是耶稣差派出去的人，差派出去。你可以看到第 十章第一节呢，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这十二个使徒。也就是说，耶稣从他的门徒当中选了十二个使徒，然后差派他们出去。使徒的最重要就是差派他们出去。然后第五节一直到十五节呢，是讲到这个门徒他们去哪里，耶稣差派他们到哪里。其实耶稣差派他们 出去最重要的一个是要他成为天国的使者，叫 ambassador。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啊，如果说 要拓展他的国力，他们就差派使者到各个地方去啊。其实这些十二个使徒就是耶稣的使者，派到各个地方去，他们跟耶稣一样代表耶稣，他们也有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耶稣就直接去给他们权柄跟能力，有耶稣一样的能力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啊，所以他们可以行神迹奇事。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去哪里啊，第五到十五节这里面讲说啊，外邦人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人的家，迷失的羊去那里去。为什么不去外邦人那里呢？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哈，最重要一个条件是要先到犹太人的家里。我们也知道罗马书里面讲说啊，福音是先从犹太人，先传给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那个时候耶稣天国还是在加利利这边传哈，并没有传到各个地方，所以耶稣差派门徒也只有到犹太人的地方，耶稣不愿意造成任何的困难难处，所以只告诉他们只到犹太人的地方去哈。他是说犹太人他们是迷失的羊那里去啊。然后他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他们传福音就只有一个目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啊。然后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得洁净，把赶鬼赶出去。还有一句话第八节哈，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哎，这句话我想我们常常听过，有些人圣经在收奉献的时候祷告说我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其实这句话是用在讲传福音方面，这个福音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白白的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也要白白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别人有同样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他叫他们腰带里不要带钱，走路不要带口袋，只要带两个褂子。然后呢，到那个城里面啊，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他家。如果说那个不好的人，就不要去那里哈。啊，也就是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耶稣派他们出去，最重要就是要到那些心里面打开、愿意接纳神的人。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最重要就抓住那些心里 open 愿意接纳神的人，那些心里刚硬反对神敌对神的人，你再讲破舌头再怎么样打破头也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唯有那些心里柔软啊，已经松土了，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心田已经被松土了，他可以啊，耶稣的话可以进到他心里面啊，能够成长的这些人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啊，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所以呢，耶稣传福音，不是说随便的传，不是一昧的传，而乃是说要按照对象来传哈。好，那家若得平安，那么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那么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了。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要离开那里然后把你脚上的尘土踩下去哈，也就是跺了一个脚，也就是说这个平安不会临到你，这个福是我白白从神领受的，我现在要白白的给你，但你如果不愿意接受，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跟你没有关系哈，我就跺下我尘土哈。所以第十五节呢， 第十五节开始，其实是讲到十六节开始哈，都是讲到对于使徒的一些警告，要像灵巧像蛇，要驯良像鸽子哈。那耶稣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讲到现在的事情，耶稣最主要的是讲到将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灾难，会碰到一些拦阻，会碰到了一些迫害。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先警告这些使徒们啊，他说有一个反对的势力在那里啊，你们现在去只是到那些犹太人家里，那些乐意愿意接待你的人，可是将来这个福音要广传，要传出去，而且要长久持续的传的时候，你们就会碰到拦阻，就碰到各样的事端，所以你们要特别的小心哈。你们的心呢要灵巧像蛇，也就像聪明了。我们都知道蛇是蛮聪明的，蛇很诡诈，为什么把蛇比喻做魔鬼啊，就是很诡诈。这里耶稣说我们要灵巧像蛇，但是不能只是像蛇而已啊，而且要驯良像鸽子啊。那蛇是很聪明很灵敏很敏锐，但是鸽子呢是很单纯啊，很顺服很忍耐，所以要这两个都结合在一起才行啊，不能只有像一个啊，不能只像蛇但是不像鸽子，要必须要这样两个，要必须存了一个单纯的心但是有聪明的头脑。我们出去传，他这里说呢，你们传是像什么，像狼羊进入狼群啊，你在羊到狼群里面已经 被咬了哈。啊，那其实狼最主要是希望到羊群里面把羊吃掉。那你现在我派你出去，就像你一个羊走到一群狼里面，那你必死无疑的。所以你要很小心，要很谨慎啊。那其实这个狼啊，当时也指到当初的一些坚决反对福音的人，比如说法利赛人呐、啊，比如说是文士啦、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假教师啦、啊、假先知等等哈、啊。好，下面这一段呢，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讲的耶稣讲的太过分了哈。那下面这一段主要是讲了什么呢？就讲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我们家里面的拦阻，我碰到我们家里面的拦阻哈。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你们、交给公会要再鞭打你们，你们为了缘故被送到诸侯那里、啊、其实这里就讲到以后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说因为不是第二十节的时候，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里面里头说的、啊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这里耶稣其实讲的提醒他们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你在一群狼里面，你会碰到很大的拦阻，甚至会碰到攻击，甚至有丧命的危险，所以你们要很小心，要非常的小心。他说只有忍耐，忍耐到底的人最后才把事情办完。这里得救并不是说你灵魂得救的意思，而是说你最后才能够不被伤害，最后才能够得到 得以存活的意思啊。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就逃到那里去、逃到城里，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还没有走遍的人子就要到了。这句话也就是说，其实叫他们传福音啊，那也告诉他们啊，传福音如果他们还没有传完的时候人子，这个人子呢，耶稣就常常讲他自己啊，其实人子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说弥赛亚将来要来临的，很快的就要来到他们当中了哈。他们这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跟先生一样，仆人跟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大家骂家主是别不息，何况他的家人呢？别西布，别西布呢是鬼王的名字哈，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们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将来呢，我们会受到逼迫，在末日的时候，这里其实是讲到将来末后的日子哈，我们要将来要受到逼迫哈，不管是学生、老师、先生、仆人，我们同样的要受到同样的待遇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持守神给我们的条件，神给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信仰。所以呢，这是告诉他们那些做使徒的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被差遣的时候，这不是说现在的事情，而是说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他是勉励他这些门徒，虽然有逼迫，希望他们继续为主见证，做见证啊，直到主再来哈、啊，直到主再来。啊，另外还有就是后面哈，再讲一下，再继续讲下去哈，就是说那些28节这里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哈。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的意思，这里呢是什么意思呢？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人，也不要怕那些迫害你们的人，唯要怕的就是神啊。唯其实这个杀身体，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只有神能够做到。只有不相信神的人，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才在地狱里面。所以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来传，不是怕人的逼迫。不是怕人家怎么样来将来要怎么样来逼迫你，那乃是说你将来最重要的不要怕你的灵魂是不是得救哈，灵魂是不是得救。特别讲到说麻雀啊不是卖一分的吗，若不是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们的头发都数过哈，所以不要惧怕，就是告诉那些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有从神来的确据，不要害怕、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门徒后来他们出去传福音都被遇害、啊、都 被为主寻道、啊、为主寻道。其实你知道主耶稣说为我的名做见证，这个见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寻道的意思。其实当时逼迫门徒的人非常的多，特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的信徒被罗马帝国逼迫，被绑定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字架上还用当作火把来烧，把他们丢在竞技场里面被用狮子来咬、所以他们就丧命，但是他们持守神给他们信仰，其实他们在这种危难的肩头，他们仍然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仍然啊，就是因为主耶稣曾经警告过他们，告诉他们不要惧怕。而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的我的，我在天上的父也不认他。啊，第34节讲，其实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哈、啊，我来。并不是要叫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讲到动刀兵的意思不是说真的会有战争，乃是说当你一个人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在一起，特别在一个家庭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啊、这里讲到的动刀兵就是讲到一些属灵征战的事情。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靠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全副的装备、啊、其实魔鬼撒旦仇敌才是我们征战的目标。其实呢，特别耶稣这边警告他们呢，会有一些征战，这征战好像是从你们家里面开始，好像是说你们的父母开始，好像是说从你的儿女开始，但是实际上都不是，这些征战的源头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看到、主的名被高举，主的名彰显，所以魔鬼撒旦就用各样的伎俩来迫害那些宣扬主道的人、 所以他特别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舍家弃子啊，这个意思乃是说你要持守你的信仰，不要被魔鬼撒旦仇敌因为家庭的缘故而影响你对耶稣基督对神的那种信仰、啊、然后第38节，不肯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不，这时候不肯背他的十字架、啊、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来跟从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这个这里的特别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主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这是在罗马时代、啊、钉犯人的时候、啊、要让犯人除了鞭打以后他自己还把他自己十字架背着上山，然后 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耶稣太软弱了，所以他们就抓了一个古利奈人、啊、来帮耶稣 背十字架。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身上背负的一些包袱、啊、一些十字架、啊、那其实我们必须、要跟从我们主的人、哦、必须跟从我们主人，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有那种到十字架去舍命的那种精神、啊、要学效法耶稣基督的那种精神，我们才能够配做主的门徒、啊、那这里特别讲到得生命的必将丧失生命，为生命丧失生命必要得着生命、啊、人若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先得先知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中的名只把一杯凉水搁在小子里面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也就是耶稣告诉那些其他的人、啊、告诉那些其他人，其实这些人耶稣基督其实天国的一些教导还有天国的一些法则呢，跟世界的法则其实完全是相反的。他说你如果得着生命你必须丧失生命，就像耶稣他要得着众人的生命他必须先丧失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他讲说你们如果要得着神的喜悦，要无论何人呢、哦，你们为门徒的名、啊、一杯凉水给一个人小子一个人喝，也就是说我们要必须做一件好事情坐在一个人身上。耶稣也说你坐在这一事情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耶稣的赏赐、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很快的把这一段把它 讲到这里哈。所以最重要的耶稣他的天国他靠着神迹奇事把天国能够扩展，每一个神迹奇事都彰显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能力，每一个神迹奇事完了之后都有一个高潮，就看到神迹奇事把这个天国不断的扩张。但是耶稣看到天国扩张，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天国能够带给 全人类，所以他必须要招选门徒，所以他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让他们成为使徒，就是差派他们出去，差派出去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出去传福音。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或多或少带有神的权柄和能力，如果你可以听到见证，其实我自己每次去蒙古传福音我都感觉到我都感受到神特别给我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啊、当我真的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病人就得到医治，当我真的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就让看到人心得到改变、啊、所以这个耶稣为了就是要招选这些门徒，但他知道这些门徒将来也会因为耶稣的名受到逼迫，所以他就先告诉他们将来会受到的一些逼迫，也希望这些门徒当他们来选择来跟从他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凭着耶稣基督的名、啊、来跟从耶稣。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他有权柄，有能力，他就是那要来的君王弥赛亚，而且他的权柄跟能力把他的传的道能够传开，让更多人的相信他，也但是也看到有更多的拦阻在他的身上，为了将他的名能够更有效的传开，耶稣招选了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成为使徒，把福音能够传开。在差派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门徒应该要做的事情，门徒所面对的挑战，门徒将来所得到的奖赏。这是看到神你自己就把这个福音也差派给我们，我们也是神的门徒，我们也更是神的使徒，也求神打发我们出去收取那些庄稼，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工人缺乏，求神就差派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去为主宣扬福音。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